今天是第五讲，那之前呢，小弟跟大家讲到的地方，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复习。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我们之前去年有讲过哈，有人说保罗，有人说不是保罗，不管怎么样，小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把它称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因为两方面都有相当多支持的论点。那希伯来书它到底是为谁写的呢？所以从希伯来书这个经卷里面的内证，我记得去年也有稍微分享什么叫做 外部的证据跟内部的证据。在解经跟释经学上面，外部的证据就是圣经，我们目前我们用的这一本66卷以外的，在这经文以外我们找得到的这些背景啦，或者是文献啦，或资料啦，或考古等等的，这叫做外证。内证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比较熟悉的话，四个字叫做已经解经了。这个线索，这个内然本身就在圣经66卷的经文里面。那既然我们查考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从希伯来书这个经卷13章的内证，我们发觉这一卷到底是写给谁的呢？当然我们去年讲过，好像表面上是写给当时希伯来人来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就是当时2000年前这些希伯来人背景的这些基督徒。可是真的只有这样子，那跟今天我们在座的诸位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从里面提出了这些内证有7-8个线索，发觉啊，总而言之这去年的内容，其实希伯来书就是写给所谓的老信徒查考的啦。这一封2000年前的书信，他就是写给当时已经信主过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们，甚至是教会的领会人员，甚至是教会的教牧人员专门在查考的，所以他的内容会更深入。当然去年，小弟没有讲到一点，整个新约圣经总共27个经卷，那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是属于什么呢？它其实原来也是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在我们一般研究圣经的人的归类里面，我说研究圣经的人啊，就不要讲什么学者啦，包括我们一般都可以去查考，它是属于什么范畴，是哪个范围，怎么归类的，它叫做普通书信。普通书信，所以哈，我们新约圣经前四卷叫做福音书嘛，然后接下来是使徒行传，就是新约圣经的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记载了主耶稣来之前一些神在地面上王国以及百姓他们经历时间空间跟事件人物的总和，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包括民数记，包括约书亚记，最明显的比如说历代志上下，还有撒母耳记上下，是不是？这些都是所谓的旧约的历史书。那新约有没有历史书？有啊，就是使徒行传啊。新约的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它记载了2000年前圣灵借着使徒以及他工作建立教会的过程。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些有教牧书信啊，有监狱书信啊，大家都听过了。那我们今天查考的希伯来书就是所谓的普通书信。我讲这样会不会太快？不会啦，因为我要赶一下，有时候讲太快啦，下去人家都跟我说太快就打一下信号，我就慢下来了。普通书信，那普通书信其实内容一点都不普通。那为什么叫做普通书信？如果用现在所谓的英文安格鲁萨克逊系的印欧语系来解释，它叫做 general epistle。 那怎么个 general 法呢？比起保罗书信，有没有，我们刚才提到有教牧书信，有监狱书信的分类，还有所谓的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就是出自于使徒保罗的，这一些后来成为我们今天圣经的经卷，有一个特色哦，保罗书信大部分都是写给某地方教会、某区域教会，甚至某一个人他的书信，变成今天我们的圣经。比如说提多书啦、提摩太前后书啦，比如说这一些啦，然后比如说写给谁呢？哥林多教会啦，罗马书是写给罗马地区弟兄姐妹的，比如说这些，大家都知道嘛，这是保罗书信的特点。那普通书信不一样了，为什么普通？一点不是它的内容普通，而是它是2000年前写给当时所有众教会的。什么叫众教会？所有的教会啦，不是只有某一个地方，也不是只有某一个区域，也不是只有某少数几个人， 所以这叫普通书信。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八卷是普通书信，什么时候开始？就从我们查考的希伯来书，就是这八卷第一卷，然后二三四五一直到犹大书结束，这八个经卷就是我们所称的普通书信。我们简单复习是这样子啦。那记得去年最后我们讲到分段嘛，讲到分段，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就是给我们在座各位弟兄姐妹的哦。虽然我们在血缘上在肉体上不是希伯来人，也不是所谓的希伯来人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通称的类似大概可以称为也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啊，大概啦、哦、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不是啊，可是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我们是属灵的圣民啊，我们是属灵的祭司啊。这上一次我记得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就是给我们已经信主过一段时间的每一个都应该要来查考的。那我们怎么分段呢？好，我们再来看一次，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总共希伯来书这个长篇书信有13章的篇幅跟内容。那我们采用一个方法，这个解经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大家看过之后呢，你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某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去年大小弟有经历，大家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看段落有时候不要受限于它的章 chapter， 也不要受限于它的节，甚至不要受限于里面的标点符号，有没有一点啊一撇啊一个大句点啊，大部分这些东西是对的。大家要知道我们手上拿到的这本圣经原来是没有分章节也没有标点符号的，那因此如果你就完全相信这个啦，有时候你反而找不出它真正的内涵跟含义。可不可以参考？可以参考啦，大部分是对的，但是有少部分它的分段不对。我像这两天我刚从神学院上课回来哦，在跟他们教，就是在讲一些解经的错谬，那个分段就不对啦。本来这一节的后半节是要连在下一节的，结果他把它拿到这一节来，硬要把这一节解在一起，就会造成教义上的错误，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了。那怎么看法呢？大家从第一章第一节慢慢读过去，只要有一般的国文的程度读过去，因为我们有真理应许的圣灵啊，这是我们得救教会，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也是我们在座诸位最宝贵的，我们有神所赐应许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神一切的话。所以今天才跟那些神学生讲，有七个，有纽西兰的，有马来西亚的，有其他的。我叫他们当场做一个小游戏啦，因为今天也是最后四堂上课啦。我说一个当传道，其他七个是谁呢？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一个是耶鲁大学校长，一个是纽西兰奥克兰大学校长，一个是台大校长，一个什么校长？好，他讲一段经文，再讲西交里，去查考出来其他七位大学校长有什么听不懂的、有疑问的、不合逻辑的、反对的，全部都说出来。我要他们练习一个心态。我在讲什么心态？今天我们有圣灵，有神的话，不要听到有人有学位你就怕了，不要因为他是什么博士、双博士，是什么常春藤名校的或者谁，哇了不起，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当初彼得、约翰、雅各，你们还记得吗？请问他们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啊、我们有真理应许的圣灵、啊、话再拉回来了，我们要讲说读经了、啊、从一章一节大家开始读，因为我们有真理应许。你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第一章，这个话题结束了吗？你先留一个问号，然后继续从第二章第一节再读下去，然后你会发觉这一个话题还没结束，对不对？怎么知道这一题这个话题没有照第一章的十四节就结束？大家看一下嘛，希伯来书第一章只有十四节而已嘛，对不对？我在复习上一次一个重点，因为这个重点我们上次讲到一半，现在要开始讲。第一章只有十四节哦，那我们自己回去看啊，你看到十四节你会发觉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在读第一章的时候会隐隐约约感受到，或许你直接都发觉了，这里面有些字词一再重复的出现，对不对？这个你不用看原文啊，看英文也一样啊，看中文各种版本也一样啊，有些字词一再的出现，你会明显感受到。所以在解经里面的其中一个方法，我只能讲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当你在看某范围的经文的时候，会注意到里面一直重复出现的概念或字词，这个你就要特别去注意跟分析啦。大家理解吗？我讲的是读经的方法。好，那我们读到第一章，你会发觉哪个字词好像一直出现？我们上次有讲嘛，天使这个字，有没有发觉？天使跟使者，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免得去年没有参加的，用最快的时间哦。比如说，大家看第四节，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一节出现了两个天使，有没有？我们再请看第五节，所有的天使，这里又讲到天使。我们再看第六节最后引用旧约经文，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小弟讲到这里，我上次有讲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的使者跟天使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啊，他把它翻成不一样啊，原文是同一个字，完全没有不一样啊。好，所以第六节又重复了第三次，第七节呢，我们看第一章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已封为使者，有没有引用？这里自己讲啊，希伯来书作者讲，又引用旧约经文，又出现两个使者了。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个说？这里又继续了，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啊，我用最快的速度哦，好不好？请问这样有没有大家跟不上的？跟不上我就自动节奏调慢了。如果跟得上，我大概就用这个速度，这样可以吗？可以的哈。好，你们看到第一章就是一直重复这个概念跟字词，和 angelos 天使。原文是这样子，那为什么知道还没完？因为你留一个问号，先不要照它的分章分节，你继续往第二章第一节、二三节读下去。来，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继续了，有没有？这个字词继续概念，这个概念 idea 跟这个字词啊 vocabulary 继续下来啦，还没完啊。后面我们看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有没有？可见第二章跟第一章的整个概念是延续的，虽然被分成两章啊。我再把钓竿给大家，大家知道吗？你这样读下来就很明显了。我们继续再看后面哦，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有没有？继续再讲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好了，我们继续看十六节，二章十六节最后那三节啦，他并不就拔天使。我们看十八节最后，第二章最后十八节，他自己，好了，我们看到自己就好了齁。然后你看到第二章结束，你再打问号。什么叫问号？哎，这个天使这个概念讲到这里结束了吗？好，那你继续看第三章，然后第三章啊，你回去看，你就读读读读到三节、五节、六节、十节，发觉哎不一样哦，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字词出现啊，天使这个话题结束了。大家懂小弟讲的意思啦哈，也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同一个 idea， 是同一个 concept。虽然分成两章，它是要讲同一个主题，先把这个主题抓出来，你才能把整个它要讲的内容给完整化，这个叫做结构分析啦，大家晓得吗？这是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我把这个钓竿给各位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试试看啦。所以我们去年就讲到这个分段嘛，我们怎么分段呢？我们说整个希伯来书这个长篇书信总共有13章，它原来是一封书信，这么长篇的书信啊，大概从它的内容可以分成两大段落，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就是从，我记得去年我有讲林永基长老在神学院讲义的分法，他就一章一个主题，然后都是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我去年也有讲哦，说过我们神学院院长的罗森森传道，他有一本讲义，因为我在查考这一卷的时候，那个时候腓立门书房还没有出希伯来书的释义书啦。可是前几年我们腓立门书房，我小弟讲的腓立门书房就是我们总会的书房啦齁，已经出了一本希伯来书的释义书，是陈中阳传道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那你看哦，每个人在这些 十三章的范围里面解经出来的段落跟重点不一样，所以他阐述的内容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林永基长老，他就是十三个重点，每一章一个重点，用更美的来串联。这去年讲过了。罗真生传道，他总共就分成五大重点。那当然，陈中文传道有他的分法。那我记得我去年跟大家分享的，我说十三章我把它看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哪里呢？来，我们翻到十章的第十章的十八节。所以第一大段落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这整个内容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详细一点。这第一大段落在讲什么？都在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当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容词或字词把它替代。比如说什么叫超越？就是更美的耶稣基督，更好的耶稣基督，大家理解吧？这个是可以替换的啦，只不过我选了一个所谓的超越性。因为这从第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啊，虽然说里面有一些小子题，比如说一二章的子题是天使跟使者，可是天使跟使者我们去年讲过嘛，他比较的对象是什么呢？还是耶稣基督。那从三四章开始就进入第二个子题啦，三四章第二个子题啦，拿什么比较呢？拿另外一个也是跟耶稣基督比较。所以一直比较下来，一直比到十章十八节，都是在拿五个不同的东西在跟耶稣基督做比较，所以串联起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啦。希伯来书的第一大部分整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第二大部分从哪里开始？比较短，从十章十九节一直到希伯来书结束。这个是什么主题？我们等一下会来查考。讲的就是既然我们有更超越的耶稣基督，就希望我们两千年前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龄，包括现在在座的诸位，我们认识之后也要成为更超越的圣徒，或者说更超越的基督徒。好了，这是第二部分的主题。所以这两个两大范围两大主题就是希伯来书的重点跟目的。那我们刚才看到的了，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这个去年最后讲的了，因为我记得我有做记号，去年我讲到这个分段的第三段结束，所以我们老实说今天是要从第四段，但是小弟花了一点时间复习了。所以第一段就是第一大范围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里面又分成五个题目，五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去年我们讲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天使，或者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使者，这就是一二章要讲的，是一个比较。要节在哪里？第一大段的第一个子题，五至一的子题是什么？有一个要节，要节就是钥匙般的经节 key verse。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四节，一二章的 key verse 就在第四节了，verse 4。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阿们，大家有看到了哈？所以一二章的结论可以用这一节来做代表，就是他是谁？耶稣基督远超过所有的天使。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讲得更详细了。好，那接下来第一大段的第二个子题是什么呢？我们上次有花些时间哦，就不花时间了。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拿谁跟耶稣基督做比较啦？所以前六节你就看到叫做摩西，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子题就是拿摩西跟耶稣基督做比较。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是希伯来民族、以色列民族、犹太民族、犹大民族，他们也是现在所称的犹太教了。两千年前他们不会叫自己叫犹太教了， 也是现在宗教学上所称的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认为心中最伟大的人类跟先知就是摩西啦。当然第二个顺位就是比较这个啊，因为这是写给2000年前这一些老信徒，特别是希伯来人来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看的，所以比较摩西啊。可是比较比较啊，比较到第六节之后，从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结束，好像又没有在谈摩西的，在谈什么呢？在谈在旷野中的百姓有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在谈啊，信的人能不能得到安息，对不对？然后旷野中的百姓遭遇到一些不好的结果，有没有发觉？不对啊，传道你说三四章是在比较摩西跟耶稣基督，怎么后面大半的内容不是在讲这个啊？那为什么呢？上次小弟有解释过了，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讲到摩西，前六节大概结论就讲完了，因为摩西大家比较认识，不像前面那个天使灵界里面的存在啊，所以六节讲完之后就想到跟摩西同世代的这些百姓，就是在旷野中的这些人啊，大家理解吧？一讲到摩西就不得不讲到跟摩西同世代的这些属神的百姓遭遇的什么事情，他们犯的错谬是什么，借着当时这些百姓的错谬，在提醒2000年前我们的前辈，也是提醒今天我们在座诸位读这个经卷的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谬。什么错谬？反而不相信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只相信摩西。旷野中的百姓就是犯这个毛病啦，因为摩西在我们当中啦，人叫个什么？台语叫个金苗起神啦，叫个吼亲近了就不稀罕了啦。我用一个比较白话的，不是成，因为每天看得到摸得到了，你晓得吧？我举一个例子啦吼，各位的配偶啊，不管是先生或太太啊，可能是在外面很有地位的，众人一听到都要敬畏三分的，回到家来到你的眼中吼，你一点都不尊敬，还要骂他几句。为什么？因为你看他每天穿的内裤在那边洗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被你看透了，你对他的尊敬性就降低了，晓得吧？我举这个例吼，因为这个时间很简短，我就这样稍微带过。一样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啊，好多外面不认识的人吼，尊敬的要命啊。其实有时候你家里面的人也很值得尊敬啊。讲到这个我就当题外话了，因为既然是慢慢讲，我觉得有造就性的话就讲了，好不好？就跟神学生在查考，我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圣经里面说一男一女要成为夫妻，夫妻要成为一体，有没有？主耶稣讲的夫妻要成为一体，那个是一体吗？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突然讲到说有些配偶很喜欢怎么样，别人要是称赞你的配偶啊，哇，你的配偶真的很勤劳，很温柔，很好。我们台湾人的个性啦，有一种个性就是，人也要学了，人讲无啦，无安尼啦，不是你讲的安尼啦，你都唔知伊这个人安那咧。小弟讲这个，大家知，这个知道意思啦，然后我就跟神学生这些两人之后当传道了，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你出去要奉劝这些弟兄或姐妹，听见人家肯定你的配偶，称赞你的配偶，你要谢谢他，要赞美主，归荣耀给神，这样就好了。然后听到人家讲不好的啊，你也不要生气，你要当作自己的事情多祷告，求主耶稣来带领。为什么？我就叫他们，因为是原文嘛，那个一体不是 body， 那个我们英文一体才叫做 body， B-O-D-Y，它的原文不是 body 啊，不是 soul 嘛，那个字啊，叫做 his sucks， 那一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全部翻成什么 raw， 也就是2000年前耶稣在讲什么。我现在先讲，我先讲完再继续讲啦，我讲很快，这是临时想到插进来的。主耶稣在讲夫妻不是一体耶，主耶稣的原意是说夫妻是成为一肉一块吧。然后我就跟神学生讲啦，肉有分等级的，你敢知道？肉有分等级啦，等级，你知道牛啊，你们大概不晓得牛肉有没有吃的小弟多啊，菲力跟板翼跟丁骨 跟五 A 和牛价格是一样的吗？对嘛，你们也知道不一样嘛。啊，为什么不一样？品质不一样嘛。我不要再讲太多啦。你跟你的配偶是一肉啊，真正原文是一肉，不是一体。那我们为什么讲一体？因为我们连到以弗所书的道理来。以弗所书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夫妻之间极大的奥秘就是这样子。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甚至愿他舍命，这些道理嘛，对不对？这些道理是没有错。可是更深入的是什么？耶稣讲夫妻是一块肉，血肉相连啊，神经血管分布，它的组成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啦齁。好，那我们就讲回来啦齁。讲摩西。一讲到摩西就想到跟摩西同世代的。哦，我在讲说，因为3500年前的那一些百姓，就是看到亚伦、摩西跟米利暗，每天都看到，嗯，暗时每天同样都吃饭饭的了，对不？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就有些人就心怀不轨，居心叵测啦。有没有看到《民数记》里面那一些啊？啊，神跟只跟你讲话，神没有跟我们讲话，真的是要命啊！这些人后来真的是没命了、啊。你要小心啊，神拣选的人啊，你也是人啊，凭什么神只跟你讲话？对啊，神就是跟他讲话，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神就喜欢他，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有没有一句经文这样写？啊，你都当成平等的哦，所以3500年前就有平等的观念耶，这种平等会要你的命，会要了你的命。在教会里面啊，在神国里面，我们当然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同样得救的，没有错。可是不要忘了，神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 Dunamai， 权柄，属灵的权柄。所以你知道大卫为什么那么受神的喜爱吗？大卫就是很有那个观念。我又插进来了，我想到什么讲？大卫的观念就是，明明他的岳父啊，这个老王啊，无道啦，无道啦，这样我讲中文叫做无道，不是纣王暴虐无道了。扫罗王的故事你们比我还熟，无道了。所以其实神好几次给大卫机会，可以把扫罗给，大家晓得我的意思吧？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山洞里面又怎样，或者在那个辎重营里面啊，可是你看大卫的心态是什么？不可以。旁边的人说：“你不敢我来，一枪落去，才会死啊！该挂啦。”马上你就登基做王，做皇帝。我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讲法了，对不对？旁边的人说你不敢啊，我来。大卫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神所高的，我万万不敢下手害他。你看哦，连一个人在地面上对神所高的暴虐无道的对象，神所高的不一定有道理啦。各位了解吧？到现在都一样啊。我们不要讲太多了哈，但是你敬不敬重这属灵的权柄，神在天上看呢，既给你机会的同时，也是最大的试炼哦，也是最大的试炼哦。在教会里面是这个样子，整个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所以啊，那3500年前，我们讲回来希伯来书3-4章，这些百姓看不起摩西，无要信面头前这个。所以对2000年前的百姓来讲啊，为什么从3:1-6的摩西讲到后来3章后面第4章在讲跟摩西同世代旷野中的百姓，就是希望2000年的这些希伯来人、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包括这一些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有人告诉你们啊，要信耶和华，要信摩西，不要信这个叫耶稣的，这样懂吗？一样的错误，一样的错谬的道路啦。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也一样啊，也一样啊，这个错误不要犯啦、啊、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哦，这个都是复习啊。那上次我们讲到第三段是怎么样呢？就是希伯来书的5、6、7、3章，第一大段的第三个子题，有没有？第三个子题，第一个子题是将天使使者跟耶稣基督比较，第二个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先知摩西跟耶稣比较，第三个子题。所以上次我们有翻了哦，我们讲到这个就结束了、哦。5、6、7的一个重复的概念跟字词是什么？就是祭司跟大祭司。 五六七三章整个都是这 concept 跟 idea， 有没有？祭司跟大祭司，所以五六七是同一个范畴啦 category 啦，它是同一个范畴，拿人间所有的，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1500年以上摩西五经、旧约律法、律例、典章这些的熏陶，以及种种的历史因素，所以他们对大祭司、祭司相当的敏感。到那个时代啊，非常的遵守律例，所以另外有好几百条，他们的规章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呢，你们既然这么重视这些祭司、大祭司宣告神的命令跟律例，也是尊重这些大祭司，就是地面上的大祭司跟祭司。我告诉你们啊，有一个人远超过这些大祭司跟祭司，就是耶稣啦。这个就是五六七真正要比较跟表达的目的，这是第三个子题。哦，所以刚才哈第二段的要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第三段的要节，我们就继续讲今天新的了哈。所以第二段的要节就是希伯来书三章三节，请看三章三节。第三章第四章用这一节就可以当作 key verse。三章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阿们。他就是第一节最后的耶稣。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更尊荣。三四章的结论 key verse。那五六七三章的结论 key verse 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就可以总结五六七三章作为结论。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二十二节，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好，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比较出来了，比较的三，我们以我们现在来看三章那么长的篇幅，结论就是他比人间的一切大祭司跟祭司更超越。为什么超越呢？如果我们讲到细部，就一个一个重点都讲出来了，生命啦、使命啦、工作啦、其他啦，一个一个比较出来，就是这样，都是超越的。好，那我们继续讲第一大段的第四个子题。第四个子题就是第八章。哦，因为小弟先看过了，我现在给各位一样用老方法了，比较有印象，给各位两分钟，那请你们看一下第八章，你们认为这里是在拿什么跟耶稣基督比较？两分钟，我不打扰各位哦。好，那我们就时间先到这里。刚才小弟讲那个读经的方法，从第五章一开始就在讲祭司跟大祭司，包括立位支派这三个字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到第七章结束。可是如果你敏感一点，在座诸位的弟兄姐妹长辈敏感，你看到第八章这个字词好像还在继续耶，因为到第八章啊，有没有讲到祭司跟大祭司？有，比如说第四节有没有？第三节、第四节都讲到了。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凡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好，所以那是不是第八章应该结合到前面的五六七三章？虽然如此啦，包括第一节，八章第一节也在讲这个东西，可是这里讲到三次，有另外一个概念一样参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的次数更多啦，把它 replacement 把它取代掉啦， replace 掉啦。所以严格说起来，如果把第八章结合到前面那一章，也不能说错，但是也可以把它分出来。分出来什么？来，这里有四个字眼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请看八章第二节， 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这里开始出现一个新字词，叫做做执事。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啦，这个做执事，这个执事不是不完全等于今天我们教会所谓的圣职人员的那个执事，不完全，因为他的本来的原文的意思是做服侍者，服侍者啦，来做服侍的人啦，他的原文应该是这个字啦，所以不要直接等号。那当然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也是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的，也没有错，不过不能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圣职的身份。所以 第二节开始出现了做执事哦，那这个字又在哪里出现呢？大家请看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事，这个有点难度啦，因为光这样看有点难看出它的关联，除非你懂得原来的文字啦，我不要讲原文，就是原来圣经的文字啦。因为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那个供奉也是他们的服事，也是你说服侍啦。接下来呢，第六节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什么叫做职任？好，中文给你翻成这样子，其实也是前面那个第二节的执事跟服事啦。好，这个服事在第六节的后半节又给他一个新的名称啦，因为这个名称也代表了一个工作的内容，服事的重点。什么新的名称？我们看第六节中间哦，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给了这个新的名称，叫做中保啦。什么叫做中保？圣灵啊，主耶稣说圣灵是我们的中保，劝慰师那个就是中保啦。这是原文在同一个字。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哦。所以从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个服侍者，服侍服侍，就是这短短这一段经文在讲的重点。那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我们就仔细说，为什么它可以结合到前面的第三个子题，祭司也可以分开来？因为祭司也是服侍者啊，对不对？如果更广泛的讲，祭司也是服侍者，但是有另外一种服侍者，不在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的祭司系统跟利未人的系统里面。比如说我简单讲就好了，因为时间有限，比如说大家听过尼提林吗？他今天来说叫做修亚啦，拿着武器在守卫圣殿的啦。尼提林他就不是利未人，那请问他的范围，工作范围包括圣殿的外院内院，什么什么院什么院，外邦人院女人院，是不是在那圣殿里面？不是在至圣所圣所里面，但是也是在那个范围，也是服侍者。比如说有一个种族后来专门在圣殿那边劈柴挑水的，有没有印象？他连以色列人都不是，对不对？他算不算服侍者？他是不是服侍神也服侍圣殿？是啦。所以这些啊，为什么我特别小弟特别把第八章给弄出来？因为第八章在讲的概念跟字词是服侍者跟服侍。有一种服侍者，他不算是在利未人跟祭司系统里面的。我讲的祭司系统包括大祭司、祭司啊，好不好？大家再回去消化一下。所以第八章在讲服侍者哦，连中保这个概念都来了。那第八章在讲这一个服侍者，简单第八章的概念是什么？耶稣超越人间所有的服侍者。前面的子题第三个是耶稣超越所有人间的祭司大祭司，第四个子题是耶稣超越所有世间跟地面上服侍神的人啊。更仔细的，那这些他就告诉你，第八章告诉你耶稣是在做什么工作，他服侍了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他亲自建造真帐幕，亲手支搭，亲手服侍。所以第八章的 key verse 要节是什么？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 key verse 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来我们看一次。 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阿们。这个主，第二节的主，我们的主啊，他虽然是我们的主，他还来服侍。那简单来讲，希伯来书的这所，他服侍的目的跟内容是什么？就是在真帐幕里服侍，而且这个真帐幕还是他亲手支搭起来的。那这个真帐幕是什么？就是第二节前面的圣所。可是这个有一个盲点哦，我在这里跟大家分析啊，因为我们一看到经文的圣所，就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会幕，旷野中会幕里面的会幕里的范围，跟第一圣殿或第二圣殿里面圣殿内部的范围叫做圣所嘛。然后这个会幕里面的范围跟圣殿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里面的范围，再进去有一个玻璃是隔起来，有没有？有一个更里面的隔间叫做至圣所嘛，对不对？我们如果圣经熟一点的话，马上会联想到那里去。我现在告诉各位，在原文里面从第八章开始的这个圣所至圣所，其实没有分圣所至圣所，它原文的翻译叫做那神圣的地方了，不是我们所讲的，是旧约里面那个会幕跟圣殿里面的那个空间而已。它叫做 Tong Hagion， 神圣的地方，也没有分至圣的，也没有分一般的，原文没有这样分了。我们继续看，我们看了，大家都更理解了。我们看这个，这里是第八章，我们请看后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来看九章二十四节，我们继续讲这个概念，然后才清楚他在讲什么了。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有没有？这里又提到圣所。下面括号，那个括号也是原来的书信的真的经文哦，原来的文字哦，不是后来加进去的哦。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九章二十四节提到了圣所，还有真圣所。圣所跟真圣所，好，我们继续来看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从八九十都提到这个概念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刚才八章提到圣所，九章又提到圣所，下面括号又多了一个真圣所，然后到十章十九节来了一个至圣所，有没有发觉中文是这样分的？我告诉各位，在原文里面没有差别，它就是那神圣的，你可以说是地方啦。那这样就会发觉以前，包括小弟在领会的时候可能会讲得太过头了，因为我们就会联想到摩西五经里面那个概念，还有圣所至圣所，然后还怎么样怎样，道理上没有错了。小弟先这样讲，道理上没有错了，只不过现在既然我们在查考这个经卷，我们就查考到最仔细的嘛，大家理解吗？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分享是错的，只不过在八章九章十章这里的圣所至圣所，原来的文字指的都是那神圣的地方。那神圣的地方啊，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名称，第八章叫做真帐幕，有印象吗？第九章叫做真圣所，有印象吗？那这个真是什么意思？就是拿来比较旧约里面希伯来人民族他们印象当中那神圣的地方，拿来做比较的啦。那希伯来人神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会幕里面嘛，就是圣殿里面啦，包括至圣所里面的空间啦，这样了解吧？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比较说，没有啦，今天耶稣来啦，你们真正要当作神圣的地方已经不在那个现在也没有的会幕， 也不在那所罗门王建造的第一圣殿里面，也不在现在所存的第二圣殿里面啊。这样理解吧？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强调出这一点啊。那些啊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影儿。实体是什么？实体是这个主，这一个执事，这个主就等于这个执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亲自来支搭的这个东西。支搭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里，这个东西有分两个层面哦。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我们看回九章，我们看回刚才九章的24节，耶稣来支搭完成的，就是耶不是人手所造的，主来造，造什么？主来造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24节讲到所造的这个东西的第一个层面，叫做天堂。有没有看到24节后半节？所以所谓的圣所跟真圣所啊，这个真的实体，第一个层面指的是天堂啊。哦，问各位啊，天堂已经建造完成了吗？老实说，依主耶稣的讲法还没有，因为主耶稣讲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还记得吧？那我预备好了就来接你们，让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如果照这个讲法，天国还没完全建造完，哇，那不得了耶。你想到你想到你也痛到要死啊，因为我们所存的这个时间空间这个宇宙啊，神只用了6个时间周期就结束了，结果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飞不出去啊，就已经这么浩瀚伟大了，大家晓得吗？结果神要造的那个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如果大家有兴趣，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啊，然后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啊，启示录里面讲，因为那是我给神学生出的功课之一啦，长宽高各4000里，不管那个里啦 stadium 是用什么单位去量的，我告诉你那有多高，你们知道吗？那只是范围而已，还不包括里面，可能都比101高好几倍几百倍的那个高度，那个城的高度，是一个四方形，新耶路撒冷高度啊4000里，我问大家，你们可以想象吗？你知道我们飞机啊，现在我们的波音747什么飞上去的巡航高度有听过吧？就是到比较没有乱流的地方，也是要套安全带啊，也是要上餐点啊嘛，虽然最近意外很多了，那个叫做巡弋高度，大概是10公里啦，平均10000公尺啦。然后我们有很多 orbital， 我讲 orbital 就是卫星轨道啊，我们整个地球外面很多卫星在跑轨道，有没有？我讲这会不会太难？我是在形容啦。我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像你那个高度，没有一颗卫星跟太空船跟飞机飞得过去的飞不过去啊，高4000里。那个，我有算过，如果真的那个是一个实际的度量衡，大概啊比现在的广东广西两省加起来还大，而且里面住满了人哦，北京才那么大，那不得了，那以后可以装多少你晓得吗？我不晓得得救的数目有多少，只有神知道了，那不得了啊。而且耶稣去还不只是预备这个，所以有人说，团队我们英心敢不会很无聊的，那有英万呢？神要是让你觉得无聊，他就不是神啊。他现在要去造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永永远远有新的东西，永远在赞叹，永远在感谢，永远在发现，是永永远远无穷尽的。我用这个概念大家能够稍微理解吗？你应该很羡慕啊，这比我们能去的美洲欧洲任何更漂亮的地方还无法想象啊。耶稣说造好了就来了。我要讲什么啊？天堂其实现在还没有了啊，老实说也在上地狱关啦，因为做世界宗教比较嘛。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家所称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圣经版本跟我们不一样啊。简单来讲，我不比较很多内容啦。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朋友们呢，我们先不要称他什么，他自认为是一个教派嘛，他信耶和华 只信耶稣是儿子不是神，然后他们不信将来有地狱跟审判。简单讲是这样子的，他们不相信将来有地狱跟审判的啊，所以在这些朋友的概念里面，我们基督教的世界上的基督教派的光谱，我又在插题外话了啦，反正讲到什么就说什么。基督教的光谱有分很右边的，有分很左边的。老实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应该是最中间的，我们是得救的，不要看错了。我们不是灵恩派，我们也不是属灵派，我们也不是福音派，我们也不是基要派，我们就是得救的教会。我们就是2000年的使徒教会传承下来的。现在不讲这个啊，讲到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什么？只信新约的耶稣，不信旧约的耶和华。你们懂我的意思啊？所以他们的圣经是读新约圣经，他们只买新约的，不读旧约的，甚至有时候不高兴连雅各书都把它拆掉了。雅各书讲行为跟信心的问题，我们不讲太深了，这是另外一个光谱的极端。他认为旧约的神很残暴，动不动就要灭族了，动不动杀人了，怎样了，我们不讲那个循环论证了，或者怀疑论证了，这些哲学的东西了。那另外一个一端的光谱是什么呢？我想耶和华见证能会就是哦，因为他们一定不会这样讲啦。可是真的归纳起来，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是神，不信末日跟审判跟地狱？因为老实说，在他们的观念之中，耶和华比较慈爱，耶稣比较残暴。耶稣为什么比较残暴你知道吗？你们会觉得很稀奇对不对？因为真正带来地狱的是耶稣。真正的我们来看哦，临时想到，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啊。启示录第一章，这个临时想到补充一下就好了哦，我们就要跳过了。所以各位看第一章的18节啊，这是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啦。前面还有12节到16节的实权形象就不讲了哦，18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阿们。这个我并且拿着，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就是这第一章讲的向人职责，向人职责就是耶稣的自称啦，这样懂吗？耶稣的自称哦。所以耶稣他手上有什么东西？大家注意哦，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啊，问大家，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所有的生命掌握在手上，有没有死神？有，不是那个拿镰刀穿黑斗篷的那一种东西啊。我在讲什么大家知道吗？很多小朋友看卡通，那个死神没有啦，真正的死神是耶稣啊，他是活神也是真正的死神，因为生死都在他手上。大家再看一次18节，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哦，这是复数的，原文是复数的哦，都在耶稣的手上。有没有发觉阴间是什么呢？到这个概念啊，就到马太福音去耶稣讲啊，大家注意，地狱在旧约是完全没有这种概念的。旧约就是阴间，谁第一次讲阴间？雅各啦，我的 BB 参参到阴间去啊，有无？你老爸做到到比差没了吼。但是他那个阴间的概念又跟后来1000-2000年之后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总是旧约没有地狱，阴间等同于死亡。另外一种说法说的比较婉转高雅一点，就是我回到我列祖的地方去。好，这是另外没有地狱哦，那是谁带来地狱这个概念的？是耶稣。真正天国跟地狱的概念是耶稣带来的。而为什么是耶稣带来的？这个叫做启示啦，这个叫做神的奥秘啦。在创世之前第一阶段，在耶稣来之前，有人类到耶稣来之前，这是第二阶段，就是隐藏永古不言的部分。然后耶稣来之后就打开啦，借着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都应该知道啦，神就把永生天国跟地狱的概念跟我们讲得更清楚。好，我现在简而言之，所以有人就说哦，是耶稣带来地狱的，耶稣会把人丢地狱。我刚才不是说照圣经的概念，现在天国应当还没有完全建好，这个不是真理研究委员会的啦，这是圣经查考。那地狱好了没有？地狱也还没好。你仔细看启示录里面那些时间啦，七灾七晚七号什么东西， 到某一个时辰的时候，审判完成某一个时辰的时候，耶稣会把死亡跟阴间丢到火湖里面去，那个时候地狱才正式成型。也就是说啊，耶稣讲的没有错，他跟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盗匪，我这边讲题外话哦，那两个盗匪其中一个说，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还记得吧？现在啊的概念啊，因为假设都还没完成嘛，这是奥秘嘛，我们从圣经里都是这样子，将来都有完成的一个阶段啊。那现在去的地方，死后去的地方，大致上分为两类，比较好过的地方叫做乐园啊，然后比较阴暗啊，无趣啊，比较难过的地方啊，就像那个财主有没有，财主跟拉撒路这样，就他拍鬼，那个只能叫阴间呢，那个还不能叫地狱，因为地狱是要末日审判之后才成型的。好了，这个是题外话，我们拉回来了，因为我们在讲真帐幕跟真圣所，所以大家现在有个概念哦，希伯来书八章、九章、十章，这个圣所跟真圣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圣所跟真圣所就是主耶稣亲自来建造、来支搭的。然后这个概念又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堂啦，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啦，审判之后要去的啦。那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就是在地面上，这一个圣所在地面上的存在。我说存在就是怎么讲 ，existence 的 reality 这种东西啦。那这个存在是什么？这个存在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教会。就是地面上神的国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阿们。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同时，耶稣认定神的国有没有临在他那个区域，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赶鬼啊？耶稣有没有赶鬼？有。他在讲说，什么叫做神的国？我用一个公民课我们上过的概念啊，什么叫做国家？土地、人民、主权，这里公都拿买主权啦、啊。所以在耶稣讲的概念，当然耶稣没有上过我们的公民课啦，我是借位用法用来用一下。所以在这讲个什么叫神的国？因为有人问说，你说神的国近了，有没有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命令式的哦 ，metanoia 哦，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哎，近了。然后突然这一句话讲完是进你们，可是对耶稣来说啊，马上他就让神的国来临了、啊。怎么来临？有人说神的国在哪里？你看哦，这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耶稣都提醒他们啊，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因为神的国不是你们看得见的。他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定义，是神的权柄跟主权存在的地方，那一个地方不管在哪里，就是神的国。所以啊，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节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好了，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看，这是小弟刚才提到的。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那问大家，到底耶稣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人家是问说 when， 结果你在回答 what， 懂我的意思啦齁。他说什么时候来啊，表示他们认为还没有来嘛。那耶稣怎么回答？第一个先说不是你们眼睛能看见的，我们继续看二十一节。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这是回应前面那里讲的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可是答案出来了，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问 你们回去自己 Google 各种版本，原文都一样啦，原文没有心啦，原文叫做 an hui min， 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为神的国一直在你们中间，不是在脑里，不是在心里，不是在体内，原文是在你们中间。各位能够体会吗？神的国啦，哦，巴斯利亚德物，神的国啊 ，and hui min 在你们中间，而且他用的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现在就已经在你们中间了。那回应刚才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主耶稣讲啊？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那请问这样讲还有其他，慢慢回去看啊，神的国从耶稣来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啊？有。所以咱真耶稣教会奉主的名赶鬼惊异灵医病，我现在阿们阿们的讲啦，哦，现在神除了没有借我这个无用仆人的手让死人复活过之外，其他的几乎都做过了，还有没有把山投在海里之外了？真的那个病怎么好的，心衰竭怎么好的，然后醒过来的，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就发生了呢。我自己都没有信心都发生了呢。赶鬼也赶过 这十几年来也赶过很多了呢。那照主耶稣的讲法，这个都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中间啊。所以每次我小弟这样一发觉，这个也可以说是神迹，也可以说是信号，也可以说是，我都跟在场的人宣告说，大家要感谢神，因为神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大家知道吧，我不是奉谁的名在做这些事，所以大家现在心思再拉回来。所以希伯来书啊，你已经解经，还有很多新约的经文，这个圣所至圣所，这个圣所真帐幕真圣所指的是什么？一体的两个层面，在地面上就是所谓神的教会啦。真正属神的教会，就是在地面上神的国度。这个不是跟天上分开的，因为我们在地面上活着是属神的人，死了也是属神的人，对不对？死了肉体归土之后，我们的灵就被神归于四灵的神啊，那个灵就回到神那边去的，可能暂时在乐园，将来到天国里面去，经过审判之后，那个是这个神国的延伸，同样一个存在，只不过是一个在灵界里面，我不能说上面啊，我只能说是在灵界里面。因为灵界在哪里？灵界你会往上看吗？不一定啊，灵界跟空间无关啊，灵界不一定在上面，也不一定在前面，也不一定在后面，也不是在下面，地狱也不一定是在下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啦，那是灵界的存在，所以是讲这个东西。好，我们现在拉回来。所以希伯来书第一大段的第四点，就是耶稣超越所有的服侍者。怎么个超越法？因为他是来支搭这个真帐幕真圣所，就是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他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圣灵来建造属神得救的教会，在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好，所以他的服事做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不管是天使或地面上的人曾经做过这样子的存在，顶多知道大卫跟所罗门的时期，他们的地界一直到腓力士人海，2000-3000年前所称的腓力士人海，就是今天的地中海啦，推罗西顿这个境界。然后东边呢，一直到大河，什么叫大河？又叫做伯拉大河，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底格里斯河啦。大卫的版图啊，打下来一直到所罗门王继承，大概有这么大，即使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就是这么大而已啊。看得到的空间就是从腓力士人海北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到埃及的境界，然后东边到伯拉大河这里而已。主耶稣来建造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是这个圣所至圣所，其实原来是一样，指的是真帐幕，指的是真圣所，这样大家理解了，所以他这个服事当然不得了啊，超越。好，我们来看第一大段的第五个子题，最后一个子题啦，比较什么呢？从9章1节到10章18节，一样给各位2分钟，好不好？ 你们从九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看哪一个概念、哪一个字词一直在重复的？两分钟哈、哦，差不多了哈、哦，这个应该很容易找出来啊，比刚才那一段，你们应该看到有一些字词跟概念一再重复，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来看，我们请看九章第一节，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礼拜就是敬拜神啊，所以这里在讲礼拜的条例，原文是礼拜啦，做礼拜敬拜啦。然后接下来就讲了几节哈，这个我们讲深入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因为这里的记载啦，我们宗教教育课本是采这一段啦，约柜里面啦，有玛瑙的金冠啦，有那个亚伦的杖啦，然后还有法版啦，啊，怎么跟摩西五经写的不一样？因为摩西五经里面的约柜只有法版呢。金冠装玛瑙的金冠，还有摩西亚伦的帐篷装不进去，都在柜外面呢。怎么在这里就变成一啦？有它的道理在的。这个我到时候我们解得更清楚。我们现在翻过来，继续看九章的第六节，第六节后半节有没有看到最后那几个字？九章六节最后那个字，行拜神的礼，呼应第一节，也是在讲拜神的事。那这个拜神的事，接下来都更明了啦。在讲什么呢？我们请看九章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这两个东西在后来就一直出现啦、啊。有没有发觉？一直在讲礼物跟祭物，礼物跟祭物。然后这个礼物跟祭物啊，一直到九章的后半章，甚至还用另外几个字眼等同概念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的礼物跟祭物，就是第九章从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里所一直出现的血跟那些牛羊祭牲啊。小弟讲这样，大家能够体会吗？所以从第九章第一节，你们回去再慢慢去圈出来哈、哦，一直到十章十八节，就是这个 idea 跟 concept 这个东西。一直在讲祭物、礼物跟敬拜相关的，在某些经文化成牛羊牺牲跟血啦，都跟祭物有关系。简单讲叫做祭物啦，是不是？所以最后这个第一大段的第五个子题要比较什么？简单讲叫做耶稣超过一切你所知道的祭物，他就是最完全的祭物。它是完全的祭，这就是结论。 Key verse 在哪里呢？我们来看更清楚。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章的十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一节，就为九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做一个结论。十章十到十一节，然后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阿们。 Key verse 就是十节啦，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只有一次。所以另外一个啊，你们在读这段经文会一直出现的东西叫做多次一次，多次一次，多次一次，有没有发现到？这就是耶稣厉害的地方啦，一遍而的解决啦，永远解决一次。特别注意这个字词哦，然后其他旧约啊，不管你再怎么献，还不够，还一次献几千只、几万只，有没有这种场面啊？有啊，杀牛羊杀到吼、哦，那个祭司都还不够啊，赶快洁净啊，抬抬抬，剁剁剁，烧烧烧，嘿，火甲油捞甲堆山洼去。哎，你们有我在眉山讲说，你能想象吗？在眉山这里一直宰牛杀羊，那个牛。油跟血一直流到大林去耶，如果知道当时的距离，一直流到大林去耶，安尼有偷嘴无？无无偷嘴，心有够欢喜耶。可是你在杀那么多的牛羊，什么东西呀、啊？都屡次要献，多次献，不断献，有这里叫做永不能除罪啦，这样知道吗？因为那只不过是表样，可是耶稣一次啦，耶稣献了谁？献了他自己。所以他超越一切的记录。好，所以我们做个小结论哦。第一大段就是这五个子题，这样了解啦齁、哦。都是在呈现所谓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是更美的。 那为了达成最后那第二段的目的，那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明天再继续，明天再继续。好，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吟诗。